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美联储削减购债，业界警告滞胀压力仍然存在。中企太阳能公司产品遭美海关扣留。商务部囤粮论引发中国民间暴乱，菜价暴涨。佳兆业理财产品暴雷，遭遇新一轮的抛售。中共在欧洲捉招，意大利叫停三项重置项目。美国工人生产率降幅达40年高点，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储11月3号发布声明，宣布在这个月迟些时候启动削减购债，以每月减少150亿美金规模的速度，在明年中旬前逐步终止每月1200亿美金的购债，这个将为未来的加息做铺垫。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强调，通胀问题将会在明年之内消退，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通胀会仍然持续，这可能会迫使官员在2022年多次加息。在11月4号，两年期美国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至 0.5% 附近，达到3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阿拉克贝斯资本交易所交易基金方案主管莫希特·巴贾吉认为，现在市场普遍担心通胀要长于预期，而美国银行对基金经理进行的月度调查显示，通胀成为了投资者关注的最大的风险。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讲比希望之声知，如果到明年中才停止购债，而不是立即开始抛售公债，提高利率，通货膨胀持续到明年第二季度，引发经济滞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资深评论人士唐靖远指出，缩减购债包括美元加息的做法，主要目的是想要应对通胀，但是现在造成通胀的最主要原因是疫情的影响，这里面涉及到原材料和运输成本上升，还有供应链的延迟和劳工短缺等因素，如果疫情持续存在甚至走向进一步的恶化，这样通胀的压力还会加大，如果美元加息必将导致美元指数走强而人民币贬值，这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抽资金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依赖中国的部分供应链，所以停止购债并加息带来的经济影响巨大，最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很难估计。中国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商隆基绿能科技股份公司证实，该公司的产品正在遭到美国海关扣留。根据隆基在上海证交所发布的公告，在今年10月28号到11月3号期间，美国海关扣留了公司出口到美国的太阳能模组产品，比重占据公司年出口美国销量的 1.6%。 对此，彭博社报道指出，隆基股份公司的产品遭到海关扣押，原因是产品涉及使用新疆维吾尔劳工的指控。消息传出后，隆基股份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股票盘中一度下跌 9.8%， 并连带太阳能板块全面下跌。在今年6月份，美国政府宣布禁止新疆合成置业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的太阳能关键组件，之后多家中国太阳能制造商的产品亦传出被海关扣留的消息。根据港媒《香港经济日报》的讲法，一些中资公司都被发现和被列入贸易黑名单，合成职业有来往。中共商务部近日发布通知，宣布鼓励民众囤积物资过冬，这个声明引发民间震惊。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囤粮通知短期内加剧了菜价上涨的问题，当地菠菜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三倍几，在中国南部多地区，矮瓜、香菜等产品的价格上涨超过一倍，引发民众生活不便。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多地农村更出现偷菜的情况， 河北秦皇岛地区农民这个礼拜谴责话，最近每日都有大量的人群聚集在这里偷菜，防不胜防，田地中还未有收割的萝卜、姜、白菜等作物全部都被偷菜的贼人偷晒。秦皇岛地区的农民说，偷菜的人群的年龄都在60岁左右，一些因为偷菜被捉的老人还装作心脏病发作，这个比当地的居民不敢管他们，一来二去偷菜活动更加猖獗，相关情况反映出商务部断粮声明引发的骚动。评论人士唐正远和希望之声说，中共商务部没有预警发布断粮声明，可能出自于两个目的，一方面是疫情反复始终难以清零，而且现在还有不断扩大趋势，由于中共一直在坚持封户封路的一刀切防疫模式，如果疫情扩大，这种模式将带来巨大的物资供应负担，按照流行病的规律，冬天将是疫情加剧的季节，鼓励储备物资，实际上是官方已经没能力承担大规模封城后的生活物资供应。另一个目的是操纵大陆的言论走向，将关注聚点聚焦在对台开战的议题上，这样即可以对台湾施加压力，打一场瞬息仗，扰乱动摇台湾民心，又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减轻自己这个冬季的防疫压力。谢田教授说，中共商务部的断粮声明释放出五个信号，这五个信号包括中国物资短缺、经济衰退、物资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和备战。11月4号，中国地产开发商佳兆业担保的一款理财产品突发暴雷，这一款产品涉及约127亿元人民币金额，当日佳兆业在港股的市值跌至每股1澳元，跌幅 15%， 达到历史最低点。佳兆业在声明中说，公司由于信用评级下调和房地产市场环境恶劣，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压力。在声明中，佳兆业说，企业方正在试图解决理财产品的付款问题，但很多投资者毫不买账。4号近千名投资人前往佳兆业深圳总部维权，造成混乱局面。野村证券的信用分析师陈红表示，这样的问题会进一步影响中国地产市场，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和地产开发商担保的理财产品的可靠性，原因是理财产品的运营状况通常很难从公司的财务报告中追踪，这个导致这种投资风险极高。佳兆业在11月3号晚间表示，其10月份地产合约销售额较上年同期下降逾 30%，这个加剧了企业的资金链困境，由于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其偿还债务的能力，佳兆业的股价在今年的跌幅达到近 73%， 惠誉和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均在10月份将已经为垃圾级的佳兆业评级下调至 CCC+， 接近其评级范围的底部，理由是这个企业的再融资活动构成风险。意大利政府在今年叫停了3项中共投资项目，并公开声明支持台湾，相关的举动被认为是终结了早前的亲中立场。根据台媒自由时报报道，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上台后，中共此前在意大利渗透的举动难以维系。今年意大利政府否决了中共一汽集团收购意大利卡车生产商威凯的计划，亦禁止深圳企业收购该国半导体企业 LPE70% 控股权的投资。近日业界获知意大利政府再次动用被称为黄金权力的特权法规，叫停中企先整达集团收购意大利蔬菜种子生产商的计划。在拒绝中资的同时，意大利政府在公开场合声援台湾。在 G20 峰会期间，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中谈论中共对台海地区的威胁，并呼吁北京政府不应该在这个地区挑起冲突。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在和王毅的会谈中亦谈论了关于新疆和香港等人权的问题， 以及印太地区安全等话题。在2019年，前意大利政府曾经同习近平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协议，成为签署对中协议的唯一欧洲主要成员国。这做法引发了各界关于中共渗透意大利的担忧。多方警告说，中共的一带一路政策引发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而在两年之后，新任政府更改了此前的亲中立场，更多地转向了和欧盟成员国的合作。根据美国劳工部11月4号发布的数据，美国第三季度的非农雇员每小时生产率以同比 5% 的速度下降，这个是1981年以来的最高降幅，高于业界预期。在第二季度，生产率同比增长 2.4%， 而在第三季度，劳动力成本亦明显上升，同比增长 8.3%。 同日，政府数据显示，上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降至 26.9 万人，达到疫情期间的新低点。截至10月23号的那个礼拜，继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人数亦有所下降，上个礼拜持续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减少了 13.4 万人，总数降至 210.5 万人，创下疫情期间新低。11月4号的报告显示，劳动力的产出同比增长 1.7%， 而工作时间增长 7%。 业界认为工人的生产增长率在近期陷入波动，原因在于供应链的混乱和疫情病例激增，而工人生产率下降亦进一步影响了供应链的运作。受通胀等因素的影响，美国企业面对的价格压力仍然非常高。近期几个月，很多企业提高了工资或提供了激励措施来吸引和留住工人。经济学家估计，1月份美国市场将会增加45万个工作岗位，这个会是9月份就业人数增幅的两倍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